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我是林峰，又一次在空气中和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好高兴能够按时的为你预备这个查经的节目。查考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好高兴你能够按时收听。当你收听的时候，千祈不要忘记预备你的圣经和笔记簿。在生活上面，如果你有其他的事情好想和我分享的，我都是很乐意知道的，因为我就是等着你的来信。能够和你在空气中彼此见面已经是一件乐事，如果能够收到你的信件，对我来说是更加的快乐。所以记得，如果你能够方便又有时间的，记得写信给我。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去到列王记下，我们会由第19章第一节看到第20章的第6节的。有圣经在手的呢，就请你现在打开了。主题是讲到希西家王蒙神的拯救的。经文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9章第一节至到第20章第6节的。查考今日圣经之前呢，让我们一起祷告。神啊，多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去查考希西家王的生平，求你叫我们在这个王的身上学到完全信靠的功课。主啊，我们真的要靠你，因为你是值得我们可以依靠的，亦都是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就开始讲到关于希西家王的事了。在第19章，我们会看到希西家王他怎样向神来祈祷，同埋先知以赛亚怎样发出他的预言。在希西家王做王的时候，其实国家不在富强和安居乐业的环境里面。相反，当时的国家是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况，因为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在亚述的手里面，南国的犹大其实已经是岌岌可危的了。亚述军队灭了北国以色列之后，即刻对犹大国虎视眈眈，他想一次夺埋犹大，所以当时的希西家王他真的很害怕。而且亚述的将军拉伯沙基亦都狂言的恐吓，因为他说亚述的大军将要践踏耶路撒冷，更加嘲笑以色列人所敬的神是不可以救他们的。这种狂傲的说话传到希西家的耳仔的时候，他真的自己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应付。他就想到唯一可以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寻求耶和华神，于是他就向神来到祷告。我们一起来到看第19章，我们由第一节读到第5节呢。列王记下第19章第一节至到第5节。希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拿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希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急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希西家王的神仆就去见以赛亚。当急难临到的时候，希西家王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表示他心情是沉重，是痛苦的，因为国家正处在存亡之际。他唯一可以去的就是去到耶和华的殿，因为那里是比他有安息的地方，是苦难人的避难所。希西家找啱了，因为神是他唯一力量的源头。今日你和我处身的世代，岂不是充满了各种的忧患和各种的困境？但是又有几多人懂得去寻求神？今日很多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只会找不同的专家，他们会找辅导专家、精神专家、社会专家、经济学者，他们认为这些专家可以给他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法。但是试问，真正帮助我们的为什么不是神而是那些专家呢？教会以外的人可能不明白， 但是教会里面的信徒又如何？有多少人在寻求神的功课上面是做得好的呢？希西家王他所做的在急难里的表现，他去寻求神，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榜样。希西家王打发了重要的官员就去找先知以赛亚。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希西家话，他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到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希西家其实对耶和华神真的认识不是很多的，所以他求先知以赛亚，他说先知啊，你认识耶和华你的神，为国家来祈祷。希西家在他穷途末路的时候，他就寻找一个可能他不是很认识的神，这个真是奇妙的时刻。我们继续看下去故事的发展。列王记下第十九章第六节至到第十三节，十九章六至到十三节，以赛亚对他们说，你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拿勒，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争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希西家，吩咐他说，你们对犹大王希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么？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山、恰拿、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救这些国呢？恰马的王、阿尔伯的王、西法音城的王、希拿和以雅的王都在哪里呢？王发出呼求，而先知以赛亚就发出预言，他所预言的将来要一一的应验。先知话给王知，安慰他，鼓励他，叫希西家不用担心，因为亚述王一定不可以攻入犹大，他是来匆匆，他对神咒骂，他羞辱神，神一定会对付他，所以他叫希西家尽管的去放心。今日可能你都会在敌人的面前，但是你大可以放心，不需要惧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们靠自己力量去对付我们的敌人，我们要信靠神，我们将问题交给神，让神去对付，让神为我们出头，神一定会用他的方法去做好比我们想象更好的事，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先知以赛亚就是这样告诉希西家知。在经文里面告诉我知，拉伯沙基回去回报给亚述王的时候，途中就听到原来亚述王已经开始移动他的军队，他要去攻打古实王了，所以亚述王就吩咐拉伯沙基叫他尽快的写封信给希西家警告他，免得阻碍他的行军。这一次可以说对希西家来讲是另外一次很大的挑战，这个信息亦都压到希西家唞唔过气。我哋继续睇第十九章，我哋由第十四节读到第十九节呢。列王记下第十九章十四至到十九节。希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让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希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宜居鲁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立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像列国的神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做的，是木头石头所以灭绝。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在危机和困境里面，希西家想到耶和华神，他将一切敌人的威吓、内心的忧虑去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今生要持守要学习的功课，只有神才在危难里面拯救我们。 神嘅能力智慧我哋无法测度。希西家佢嘅可取嘅地方就係佢遇上各种困难嘅时候，佢都愿意将呢啲问题带到去神嘅手里面。所以呢个时候佢就将亚述王俾佢书信带到去神嘅面前嚟到打开啦。我哋可以睇到希西家系点样去靠近神嘅。佢系用祷告与神接触。改教家马丁路德亦都讲过，唯有祈祷先至可以察验到神嘅同在。希西家呢个时候切切嘅向神嚟到呼求。冇错，拉伯沙基嗰所讲嘅说话全部都系真实嘅，因为列国嘅神唔能够保护佢哋。嗰啲列国嘅神唔系真神，所以一定唔可以保护佢哋嘅国家。但系耶和华神就唔同啦。我哋再睇第十九章，我哋由第二十节读到第二十八节啦。列王记下第十九章二十至到二十八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希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南，我已听见了。耶和华论他这样说：石安的处女藐视你，耻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藉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埃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践踏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我祖先所作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藉你使坚固成荒凉，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么？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少，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着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上转回去。希西家王为了国家的危难，去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祷告，而神就藉着先知以赛亚话俾王知，他已经听了他的祈祷了。因为亚述王是向永生的神发出挑战，他亵渎的是亵渎神圣洁的名字。所以圣经引用翻亚述王所讲的狂傲说话，他说山不可以挡他，河不可以隔他，就算在沙漠他都可以建成绿洲。这个狂傲自大的亚述王，其实他不明白到神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已经讲过，亚述的兴起只不过是神怒气的一支棍，或者是神愤怒里面一支杖。无论如何，这个亚述王他几狂傲都好，他的心愿一定不可以达成，因为神要将恐怖加在他的身上面。神讲过，你在哪里来，你就要去哪里，因为神这个时候要用钩钩住他的鼻，将他带返返去。这个是神所发的预言来的。我们再看第十九章，由第二十九节读到第三十七节，列王记下第十九章二十九至到三十七节。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栽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剩余的民从耶路撒冷而来，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刀胜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保护拯救这城。当晚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南就不认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阿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 就逃到阿拉纳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作王。神藉住先知以赛亚向希西家和作出预言。在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当时亚述的军队已经将整个耶路撒冷团团围困，所以农夫不可以出去耕田，农作业会失收。因此神藉住先知以赛亚预言，他说在今年明年你们可以食田里面自长的，到第三年你们有得收成，可以享受自己劳碌得来的果子，表示从今日开始以色列国要享受三年的太平盛世。不过大家不要忘记，西拿基立王他是凶猛的而来，但是为什么他不能够践踏选民的农作物呢？因为先知以赛亚很大胆地讲出预言，他说这个西拿基立王根本上不可以去进攻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可能在耶路撒冷部分的居民，他们会怀疑，觉得先知所讲的预言太过过分。其实先知以赛亚有时他很多预言是叫人难以相信。譬如他曾经预言要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预言很奇妙，但是不是即时应验的，要经过了700年才在耶路撒冷地去应验出来。很多人都会怀疑以赛亚所预言的到底真与假，因此在这里先知以赛亚就预言，他说神的大军虽然驻扎在耶路撒冷城以外，但是他们绝对不能够攻取耶路撒冷城，因为神要保护以色列国。这个保护一点都不简单，当时最少包围耶路撒冷的亚述军队有185,000人，是一个很庞大的数目，里面更有很多弓箭手，这些弓箭手可能日夜都对着耶路撒冷城墙来放箭。不过神就说了，在这个大军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发一支箭。你想想，就算亚述军要撤退，那些弓箭手会怎样？可能他都会向耶路撒冷城射箭来发泄内心里面的激烈的。但是先知以赛亚听到神的吩咐，他就讲出来，他说这185,000的亚述军队不会发一箭的。这个预言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是绝对没可能相信的，就好像当时他讲到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预言一样是不可信。不过神就是用了这么巧妙的方法，叫以赛亚讲一些预言要用很长时间才可以应验的，但是同时又讲一些很快就可以看到结果的预言，就证明先知以赛亚所讲的都是神的启示，将来一一都要应验。神说他要去拯救这个城，因为这个城是他自己拣选的。同一情况，以赛亚他之所以能够讲到预言，是因为神拣选他去讲出神心意的说话。今天我们对神的预言抱一个什么的态度呢？我们再讲回耶路撒冷城，神说救这个城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神为自己的缘故去拯救这个城，神很多时的作为都是因着自己的缘故去做的。第二，是为了大卫的缘故去拯救这个城，神爱大卫，所以他愿意为大卫的缘故继续保守这个耶路撒冷城。在大卫的子孙里面，后来有一个由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耶稣，他成为人类的救主。这一位降世为人，又是神的儿子，又是人儿子的耶稣基督，他拯救了我们，亦都神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拯救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今日凡是信奉耶稣基督名字的，都可以向天上的父神来到祈祷，神就一定会应允我们所求的。我们要留意到刚才所读的列王记下经文里面，讲到一夜之间突然间有人发现，清早起来的时候阳光一出，见到整个亚述大军的营舍里面竟然都是死人，185,000的亚述大军竟然看不到天光，因为他们都死了。为什么？是神差遣灭命的使者进入到亚述大军里面，在一夜之间就将185,000人全数杀死。当时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或者在亚述大军残余里面，都发现到当日竟然是尸横遍野的可怖情况，所以西拿基立
立即嘅就要赶车翻翻去佢自己嘅故国里边。圣经话俾我知，西拿基拿后来俾佢嘅仔所杀嘅，呢一切就系应验咗神藉住先知以赛亚所预言嘅。今日我哋睇到以赛亚所预言嘅要应验，就表明神要所讲嘅说话完全系会实现嘅。今日喺圣经里边有好多嘅预言未应验，我哋唔好怀疑，因为神讲嘅说话佢一定会成就。就好似佢话西拿基立王带嘅军队虽然多，但系冇一个人可以向城墙射一箭，事实就真正嘅应验咗啦。嚟到呢度，我哋就睇完咗第十九章，我哋要进入去睇到列王记下第二十章。喺列王记下第二十章里边咧，系记载住希西家王患病同埋佢嘅得医治。希西家王系一个杰出嘅君王，佢系大卫以后蒙神所睇重、最似大卫嘅一个嘅君王。因为希西家王一切都系效法住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嘅事嘅。我哋一齐睇列王记下第二十章，我哋由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啦。列王记下第二十章一至六节，那时希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遗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希西家就转念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作你眼中看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原，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希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岁，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希西家王患病嘅故事呢，圣经有三处地方有记载嘅，分别就系列王记下第二十章，我哋啱啱读完嘅经文，另外就系历代志下第三十二章，同埋以赛亚书第三十八章嘅。每一段经文记载呢，都有啲唔同，正好就互相嘅补充，叫我哋睇到一个完整嘅故事。先知以赛亚喺呢个时候去见王，要宣告希西家嘅死讯，对于先知嚟讲系一件好难启齿嘅事，因为希西家系一个好嘅皇帝，佢对国家有好多嘅建树，国家亦都需要佢。如果呢个时候宣布佢死呢，希西家王会唔高兴，国家亦都会喺一个痛苦嘅情景里边嘅。但系呢个系神嘅说话，所以先知唯有顺服，话俾希西家王知佢嘅死期已到啦。其实人人都有一死嘅。我哋无论几唔愿意死亡都好，我哋都要面对呢件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就话：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亡系我哋唔能够逃避嘅，神已经安排咗我哋出生同埋死亡嘅受数。神唔话俾我哋知，其实目的就想我哋时时嘅做好准备。其实死亡系冇得逃避，咁唯一嘅方法就系我哋点样去预备自己面对死亡，这个先是神要我们在生命里面学的功课来的。不过明显希西家王就未预备好了，当他一听到先知所说的说话，他即刻拧住面向着蹦墙，他在那里向神祷告。这个姿势我们真的明白不过，人知道自己死，还哪有心机跟其他人聊天呢？所以他就拧住面。对于希西家王来说，死亡带俾佢只系痛苦同绝望，可能佢但心里边有好多想做嘅事，佢想为国家做多啲事情，但系死亡只系带俾佢一种希望嘅幻灭，所以希西家就只能够再次向神去祷告。希西家都知道，只有神先可以帮助佢，因为死亡系操纵喺神嘅手里边。佢想起神点样过去垂听佢嘅祷告，带领佢经过各种大大小小嘅难关。 神俾佢有应许，俾佢安慰，俾佢保证。所以呢个时候，佢话俾神知，佢喺神面前系正直嘅，系蒙神喜悦嘅。点解佢会咁快嘅离世？希西家流眼泪，向神去呼求，佢嘅眼泪上帝睇重。呢、这个可以话系令到希西家改变嘅祷告。神就话俾先知知，好啦，要赐俾希西家另外15年嘅寿岁，希西家就可以得以延续佢嘅生命啦。到底延续生命系好系坏呢？我哋就留待下一次先再讲。但系明显，我哋喺希西家王嘅故事里面，我哋就知道任何嘅逆境，只要我哋寻求神，就可以得到解决。你有冇寻求上帝呢？写信同我分享你喺逆境里面点样经历神呢？好啦，下次再见，拜拜。
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啊。林峰呢就是双木林枫树个峰。好啦，下次再见。